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一起敬拜神，神造我们，就是让我们荣耀他，让我们来敬拜他。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这祝福的是人。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敬拜的恩典，让我们在一起敬拜。这段时间我们在思想哈，我在想我们怎么样一起来仰望耶稣。我想从以后的几周，我也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一起来仰望主。前几天我和一个姐妹在一起交通祷告，那她告诉我说，好像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哈，就觉得好像这个周围的房子没有门了，好像在一个死胡同里头，这个房子没有门，好像没有出路。那我们在分享的时候说，是的，人生很多时候我们好像陷入这么一种绝境，好像没有门，没有路。那我们再在一起安静的祷告，有没有门呢？有没有路呢？那后来这个姐妹说，有一条路，那是上面的路。我说是的，就是这样。就像当年的挪亚哈，挪亚方舟，大家知道40天的洪水，大方舟漂泊在这大水当中，你看周围全是风，全是浪，全是水。那时候挪亚唯一的仰望的，可能就是上面，仰望天上的事情。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是仰望耶稣啊，我们仰望主。神有的时候兴起各种各样的环境，让我们来仰望他。像今天没有太阳，今天乌云密布，那这些环境不是我们能控制，但是叫我们学会仰望主。当我们仰望自己的时候，我们心中比较烦闷。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有一个人有一种洁癖哈，非常喜欢干净，他每天要洗澡2次，他一个礼拜要洗2袋洗衣粉，因为要洗衣服嘛，那肥皂要洗好几块，他不能忍受这个不干净的东西。那开始是一个优点，到最后又变成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当时他第一个太太，他妻子就觉得，哎呀，这个好，这个男人爱干净太好了，就跟他在一起，然后找这么爱干净的男人。后来过了几年以后，就发现不行，这个太爱干净了，一天要洗几次澡，他受不了。那一个人太注重自己的时候，他心中很烦，心中很闷，因为我们里面就是这样一个光景，是吧？神通过各种环境，让我们来学会来仰望他，让我们的眼目从自己的身上开裸开，开始仰望我们的天上的主。我以前跟弟兄姐妹照也分享，一个人常常思想自己的得和失的时候，思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心中很烦，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很多事情，我们心中越来越烦。就像你的腿受伤的时候，你老是想着受伤那一块，但你身上的痊愈的时候，你不想这个身体，你想到别的事情，是吧？所以当我们人想自己的身体的时候，想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很痛苦。所以这段时间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来仰望耶稣。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仰望主，仰望主，定睛在主的身上，这句话是对的。弟兄姐妹，仰望主，定睛在主的身上，这句话是对的。但往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内容往往很空洞。仰望主的什么意思？仰望主，定睛在主的身上，就是说你都思想主，都渴慕主，都跟从主，都遵行他的道啊，每天与他同行，在仰望主。主在天上，当我们真的思想主的时候，你的心智被抬到天上。这时候的心就像什么？就像一只大鹰一样，飞大鹰啊，雄鹰一样，它飞得很高。如果一个鸟啊飞得很低，又会碰到山，又会碰到树，又会碰到这个东西，又会碰到那个东西，它很难飞翔。当你仰望耶稣的时候，你的心智被神不断的突高，不断的提升，就像一个鹰一样展翅上腾。那时候你就不至于遇到这个东西碰撞你，那个东西碰撞你，碰到头破血流。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在 学习仰望主的过程当中啊，说求主来怜悯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怎么样一起来仰望主。这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如果什么时候我们身上主的身量越来越明显啊，让主的荣耀完全的充满我们，那时候我们活得最喜乐的时候，我们活在自己的里头，往往我们最痛苦的时候。那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开始来分享的哈，我打算这个系列跟弟兄姐妹要从主的一生当中一些主要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走过，我们看我们怎么仰望主，主是怎么说话的，主是怎么来遵循父的旨意的，主是怎么行事为人的，让我们仰望主不至于有空洞的东西，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主是怎么样的主，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应当跟从他。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在分享啊，这个传讲的信息，主在整个他要受洗，主的这个受洗当中有什么样的真理可以来喂养我们的灵，喂养我们的心智。如果我们仰望主，如果我们的仰望是空洞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真的认识主。所以我们让主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啊，喂养我们的灵，让我们在思想主的时候，我们的思想里头不是空的啊。让我们来一起祷告。父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何等的卑微，我们不过是尘土。你至善，你至义，你至美，你是至公至圣的神。主，让我们有一个胆战敬畏的心活在你的面光当中，因为你造我们是为你永恒的荣耀，为了爱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好让我们一生来敬拜你。哦，亲爱的主啊，愿你在我们中间被尊伟大，被尊伟圣，让你的名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的时候，让你的子民晓得怎么样来彰显你的荣耀。主，愿你的荣耀透过我们造的每个人来彰显出来。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主，我们不现在还不是基督，主啊，我们愿意向基督仰望你。主，你突观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个老鹰一般那样的生命飞得高翔，与主一同住在天上，好叫主的丰盛、主的荣耀、主的祝福透过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来彰显出来。主啊，我们仰望你，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在每个弟兄姐妹中间运行，好像我们晓得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应当成为你的见证。主啊，帮助我们造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让我们心里面充满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主。愿你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高唱哈利路亚赞美主。主，你是我们的神，你的宝座在我们中间。谢谢主，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在教会里头很少啊，我们讲到的时候会讲到主的受洗啊，但是在圣经里，在特别查经班，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姐妹来问这个问题啊，耶稣受洗，这里面有好多的问题。其实弟兄姐妹，耶稣受洗的整个过程非常的庄严，非常的神圣，也非常的奥秘，里面很多东西我们不清楚。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弟兄姐妹，你打开你的经文啊，你仔细的看，很多东西很难懂，很不容易，充满了奥秘。那主耶稣为什么要受洗呢？啊，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啊，主耶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主？他为什么要受洗？大概在公元前800年左右的时候，七八百年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就开始预言，说将来啊，旷野有声音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啊，那是指说将来弥赛亚来临之前，弥赛亚有一个先锋，啊，他为主来预备道路。那这是在几百年前先知的预言。那后来施洗约翰来到这个世界，这个预言就应在他的身上。那弟兄姐妹，如果你读经的话啊，那施洗约翰是一个很奇妙的人，给人家当时的人觉得这个人好像，诶，不是人间烟火啊。圣经上说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虫和野蜜，他住在旷野当中，他没有财产，没有妻儿啊，没有房屋啊，也没有任何的私处的权利，他就是一个追求主的人。 寻求与主同在的人。因为这个人他在上帝的面前这么敬畏神，那的确是从我们人的眼中来看，他是个很圣洁的人，不受这个世俗的玷污，这是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先知，是一个极伟大的先知。所以主耶稣说，施洗约翰是妇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相比，是一个极伟大的先知。那他来的时候很有意思哈，这个人有几个特点，因为他是主耶稣的这个开路先锋，他有几个特点。他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他知道我不是主，我不是君王，我不是弥赛亚，我不是神，我只是一个仆人，我只是一个预备道路的。所以他第一个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第二个呢他知道自己做什么，很有意思哈。他我来是给你水给你们施洗，我能做什么，神给我的使命是什么，神让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是什么，我不能做什么，他很有意思哈。我不能做什么，像我后来那一位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但是我不能，我知道我是仆人，我能做的是用水给你们施洗。这儿讲到一个神的仆人，神的工人，他身上的品质，他知道他自己是仆人，他不是主，他只是服侍王的，他是王的开路先锋，他知道自己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一个人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而不做，这叫懒惰。什么一个人知道自己不能做他偏要去做，弟兄姐妹，那叫欲望。但是约翰在神的面前，他追求神，他圣洁，他追求圣洁，他知道自己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我们感谢主啊，这是约翰的一个特点。但约翰不但知道自己是谁，不但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他知道耶稣是谁，知道耶稣的工作是什么。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说，看他上帝的儿子，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知道耶稣是谁，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是神的仆人，他知道主，同时他知道主的工作是什么，很有意思。他知道主的工作是什么呢？如果弟兄姐妹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今天我们读的那个马太福音第三章，如果你有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一节啊，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约翰他认识自己，他也认识主的工作，他知道基督来是用圣灵和火为人施洗，用簸箕啊来簸进他的场，来扬进，圣经上说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头。他知道弥赛亚来到，大君王来到这个世界，他才是这个世界的拯救，约翰自己不是。所以他在耶稣场外他说，愿他兴旺，愿我衰微，那这是上帝的仆人应该有的形象。他正好讲到耶稣的工作的时候，讲了两件事情很有意思，说基督来的时候用圣灵和火为我们施洗，用水给你施洗是外在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被水洗过的啊，我们接触各种洗我们接触这个敬礼的时候，我们的身子啊浸到水底下啊，我们有水洗，水洗是外在的。约翰说我做的工作是水洗，但是这个生命的工作是内在的。他说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那这个不是说耶稣用两种方法给你施洗，一个是圣灵，一个是火，这是讲着生命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说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生命在我们的里头，你接受了基督，生命就在你的里头工作。那生命的工作一个重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他给你生命，他给你的生命是个圣洁的生命，不是一个罪恶的生命。所以他用火，火代表洁净。那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那个银匠啊，熬炼银子的那个银匠， 他把银子放在一个器皿里头，不断的加温，不断的加温，银子开始融化，那银子里面那个渣滓就开始浮到这个表面。他不断加温的时候，这个渣滓就被炼出来，然后把渣滓卵给挪走。所以圣经上不有一句话吗？说上帝要有的时候要熬炼我们，如金子，如银子，是不是？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好像炼银子一样，炼金子一样，把这个渣滓完全的除去，好像我们旧生命慢慢的衰亡。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是绝对的圣洁，但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洁净我们。没有圣灵在我们就洁净我们，我们修身养性不解决根本的问题，因为我们陷入各种自欺当中。但圣灵在我们就洁净我们。所以约翰知道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用圣灵和火来给我们施洗，从我们的里头来更新出来，不仅仅是一个水洗的问题，是内在被更新的问题。那这是上帝儿子的工作，这个工作约翰说不是我能做的，我只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上帝的儿子用灵和火为你们施洗。我们之间有本质的区别，你是神的儿子，我不是，我只是他的仆人。那耶稣第二工作第二个特点你们注意一下，他是说，这个圣经这么说的，圣经说他手里拿着簸箕啊，要扬进他的场。大家有没有见过簸箕扬场的时候？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没有在这个收麦子啊，收这个果子的这种场合下经历过。当你把麦子收进场的时候，你要把糠皮抖掉，有好几种方法。有一种方法用风吹，用风来吹，你把麦子给扬起来，然后大风一吹，那糠皮就吹到一边，那果子就留下来。那簸箕呢也是这样的，你拿一盆果子在里头，你开始簸一簸，簸一簸，簸箕就像一个筐子一样哈，簸一簸，簸一簸，前面的那个糠皮就飞走了，那果子就留下来。约翰说耶稣来的工作是拣选的工作，是审判的工作，糠皮过去，果子留下。他这个也不是我的工作，因为我不没有这样的权利，我乃是叫人悔改，我要传天国的信息，叫人悔改。那这是约翰的工作。约翰知道自己的使命，知道自己是谁，他不能代替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到此的时候你就明白了。所以第十三节说，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到约翰，要受他的洗。他为什么来到约旦河？要受约翰的洗。开路先锋已经出场了，大君王就出现了。所以受洗的第一个含义，弟兄姐妹，是耶稣基督接受这个受洗，公开的宣告他就是约翰所讲的那一位，那要来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姐妹明白这个道哈，他就是约翰所讲的那一位，就是旧约当中所预言的那要来的那一位。所以耶稣必须要受洗，他受洗是公开的宣告他就是要来的那位大君王，他就是要来的那位弥赛亚，他要来的就是那一位。所以他的开路先锋已经出现，所以大君王就开始出现。所以圣经有这样的奥秘在里头，所以耶稣来到约旦河要受施洗约翰的洗。好，这是我们的这是第一个方面哈。我们再往下面看，我们是四节。当约翰要受耶稣洗的时候，是四节，约翰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样的经文很有意思啊？当时约翰在传这个要人来悔改来认罪，为什么要悔改和认罪？以色列人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民族，在旧约里头，这个小国家周围都是各种反对他的那个民族和国家，他们常常受到别国的欺凌， 但是上帝就是把他们放在那个环境里头。为什么？上帝拣选他们，给他们特权，让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但是他们的责任是什么？要成为上帝的见证。上帝也给了你一个任务，给你一个使命，你就要成为见证。你不是好见证，就是坏见证。上帝只有一位上帝，你应该成为一个统一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是以色列人怎么样？里面有很多的，后来南国和北国之间彼此的征战，羞辱主。所以到以赛亚书第42章，保罗在罗马书第2章都讲到一个问题，说上帝的名在外邦人当中因着你们受到了亵渎。因为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失败的见证，所以上帝差派他的先知来呼唤他们悔改。所以约翰带着上帝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时间到了，他来呼唤让以色列子民要悔改，要认罪。感谢主啊，今天这个时代要呼唤人悔改认罪不大容易，但那个时候上帝借助这个先知赐给约翰让他们悔改，结果全国有好多老百姓从这个城从那个乡都来到约旦河受洗。如果你读圣经哈，读路加福音马太福音，很多人都来受洗承认自己的罪啊。你要知道约翰他的洗礼是让人认罪的，那很多人真的被上帝冲过到他痛哭流涕悔改。但下面有两件事情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结果在悔改这个全国属灵的大复兴开始的时候啊，大家都来悔改了，哎，结果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也来了。如果你在读圣经哈，读第三章，读第三章哈，你读第三章第七节，约翰看见许多，一起来读来。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水的种类，谁指示你们将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接受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好了，就到这儿为止哈。这个很有意思。我们来是悔改的，你在举行洗礼，我们是来悔改的。结果呢，这群人来的时候，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来的时候，因为这个施洗约翰不是很欢迎他们。施洗约翰怎么说？毒水的种类哦，这个话是很重的话。人家来受洗的哈，或者是来观望的，或者观看的，但约翰不欢迎他们。约翰说：毒水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要接受果子来，与悔改的行为相称。撒都盖人是当时一个什么人呢？撒都盖人是当时的一个骑墙派，他跟罗马人关系搞得很好，不得罪罗马人，把上帝的道呢大打折扣。所以到公元70年的时候，罗马人来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撒都盖人就完全的消失了，就没有了，这个团体就不存在了。那法利赛人呢，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严守上帝律法的，但是施洗约翰看得很清楚，他说真正来到上帝面前来的人，你应当悔改，你不仅仅是说来观摩一下啊，受一个水洗，那不解决问题，你真正要接受悔改的果实过来，你的行为你的果子在说明你的心是真悔改的啊。所以约翰是拒绝这个法利赛人，但耶稣下面来的时候呢，耶稣来受洗的时候呢，你看看下一节哈，耶稣同样，约翰同样拒绝耶稣。你看看第14节，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来受洗，约翰说：“你不要，你不要来受洗。”他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怎么到我这儿来呢？”约翰为什么要拦阻耶稣受洗？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要拦阻他？为什么？约翰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约翰是一个在上帝的面前当然也是个罪人，但是他在人的面前是一个极为圣洁的人。一个极为圣洁的人，他往往看到问题比别人看得可能更多一点，更清楚一点。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马上有感觉，什么感觉？哦，你来给我受洗啊，你来受洗，那好，我来接纳你。那他不是这样，他马上意识到耶稣跟他不是一个等级的，耶稣跟他不是同一个族类的，耶稣跟他不是同一个范畴的。 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看到任何人，那有些人知识很高啊，什么都懂，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心中很尊重他啊，你见到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了啊，你很尊重他，哇，这个人大名鼎鼎，但是你心中知道他跟你是同样的，他是人，你也是人。你看到孔子，我们很敬重他，是不是？我们很敬重这孔子，但是你知道孔子跟我们是一样的人，对不对？孔子喜欢吃肉哈，他吃的肉里头要切成一块一块一块的，这个块每个块的大小都是一样的，方方正正的，反正他不吃的。你们吃过东坡肉吗？有一次我吃东坡肉的时候，他一盘东坡肉摆上来，就像从猪身上挖了一块一样，一大块啊，中间有几个裂缝哈，很齐的。我不知道那东坡肉是怎么做成的哈，皮裙在上面一块一块的切成很方。那孔子喜欢吃这个肉啊，孔子不是喜欢吃东坡肉，他喜欢吃肉烧的一块一块的。我想一个人吃这样的肉没有问题，是不是？但是苦了他的太太，他太太每天要烧饭，如果每天做的肉都是要一块一块大小都是一样的，他太太怎么活？每天的生活，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孔子是要伟大的一面，但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一样，他是我们族类，他跟我们是同一个范畴同一个层次的人。你看到英国的国王，你看到美国的总统，我们知道他是了不起的人，他跟我们是同一个族类。但是约翰看到主的时候，他马上就明白了，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都是罪人，他不是罪人，他是无罪的。所以他马上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哎，你怎么可能是我的喜，我当受你的喜，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也没有说哪里哪里哪里，不要客气，耶稣没有这么说，是不是？耶稣没有否认约翰讲的话，那就是耶稣承认他是无罪的，他不需要受这个洗礼，他不需要。所以他就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也没有对约翰说，约翰呢，你也不需要受我的洗。耶稣也没有这么说，耶稣没有。所以耶稣承认约翰所讲的话，基督不需要受这个洗，约翰倒要受这个洗，受基督的洗。那下面的问题是，为什么约翰要受这个基督要受洗？所以下面有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再看看第十五节，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我们在查经班，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在讲这样的话，问这样的问题。耶稣说，你们暂且许我，让我尽诸般的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耶稣受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耶稣受洗的第一个方面是公开的宣告，他就是约翰所宣告的那一位大君王弥赛亚。那这是个重要的一个方面，他是要尽诸般的义。什么叫尽诸般的义？弟兄姐妹，如果你看你的英文，是要成全 all righteousness， 要成全所有的义。在马太福音中讲的义一共有七处，马太福音中讲的义一共有七处，这个义指什么呢？它基本含义就是说，我要做上帝要我所做的。所以有一个英文的一本，把它翻译的很简单啊，翻译的很简单，就是 Today English Version， 就说 In this way we will be doing what God requires， 就是上帝要我所做的我就要做，我遵守上帝的旨意。那为什么 All righteousness 呢？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凡是义的他没有一样不做的，他本身就是那义者，把上帝的义完全的显明出来。你比方说要不要受税，耶稣说可以啊，这不是一个违反上帝旨意的事情，让我们付税。所以基督也去付税，叫彼得去钓鱼，大家还记得这个事情吗？是不是？我们看到那些大麻风的病人，耶稣去摸他，这是对的事情，上帝需要我们做的事情，他就去做了。那看到法利赛人，他就指责他们，那这都是义的事情。所以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界要 fulfill all righteousness， 所有的义。大家弟兄姐妹，知道一个很深沉的意思在这儿，因为洗礼是公开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洗礼有的时候是迫不得已啊，有的中间有的弟兄姐妹要回国啊什么的，我们就在浴缸里给他施洗，那是迫不得已的，是不是？ 但是真正的洗礼是公开的，向所有人宣告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愿意生活当中随从上帝的道，有真正生命的改变。那洗礼是公开的，那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受洗的时候当然是公开的。今天的约旦河，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去看过约旦河啊？约旦河哈，那过几千年前的约旦河比现在约旦河当然要深了。你洗礼的时候，人在约旦河里头，整个身体要进入到水底下。基督就通过这个受洗的这个事情来宣告一个事实，什么事实？他是无罪的，他是那义者，但为我们罪人来到这个世界，他要承担我们身上一切的咒诅，承担我们身上一切的黑暗，承担我们身上一切的捆绑，承担我们身上一切的罪恶，承担我们身上一切的羞耻，承担我们身上一切的死亡。所以那个河水是象征一个死亡，他进到水深之处完全的死了。你知道有些人跟我说，他说不对吧，耶稣受洗啊是因为他妈妈叫他受洗，他没有办法。有人说耶稣受洗啊是因为他跟约翰两个 是好朋友，给约翰一个面子，说我承认你。但真正的意思你马到后面看你就更明白了，约翰的受耶稣基督的受洗是宣告，是的，我是无罪的，但是为了人类的缘故，我愿意成为罪，跟你们一样来承担你们的罪。所以这是他受洗是预先表明他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他愿意罪人认同，他没有说我是圣洁的，我不跟你们这些人交往，我是仁义人，我不跟你们交往，他说我愿意和你们认同，这是我们的主，这是基督的心肠。那到了下面我就更清楚了，弟兄姐妹，我们到下面就更清楚了。我们再看看第16节啊，大家看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啊。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被打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这是受洗的第三个方面的意思。耶稣受洗的时候，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开了，圣灵如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我问弟兄姐妹，在圣经当中讲到天开了有几处？在旧约里面有没有讲到天开了？有没有？旧约里大家记得不记得哪一本书是讲到天开了？大家记得不记得？在旧约里头啊，大家还记得吗？啊，以西结，对，以西结第一章，他讲到天开了。为什么讲到天开了呢？你知道我们这些人活在这个时间和空间里头，真的是很可怜呢。很多东西捆绑了我们的心，捆绑了我们的理性，我们堕落了，好多东西没有办法理解啊，我们的眼睛被遮蔽了。但是先知以西结，上帝给他特殊的恩典，看到天开了。为什么看到天开了呢？当时整个以色列人是被掳到巴比伦，以色列人亡国了，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家园，被掳到巴比伦，在极大的失望和悲苦当中，上帝的话临到了先知以西结，要差派他去鼓励上帝的子民。你看周围都是巴比伦的势力，比方说，但神说你看，打开天上门给他看见上帝的荣耀。以西结看到什么？天开了，你看到什么？如果现在神给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天开了，你说我们会看到什么？我们很懂，是不是？结果天开了，他看得不懂啊，不知道天上是什么。天开了以后，他看到很多轮子，大家愿意看到注意没有？轮子里面有轮子，轮子里面有轮子，轮子里面套轮子，是什么意思？那是太奥秘的一个景象，看不懂。他看到上帝的宝座，弟兄姐妹，他看到这个宝座。他的心中，你知道，一个被掳的人，一个没有家园的人，一个没有亲人在身边的人，看到天开了，当神给他极大的恩典，极大的安慰啊！上帝的百姓在疾苦当中，上帝打开天门，让他看到天上永恒那一点点，以西结是极大的安慰。到了新约，如果你读圣经啊，到了新约，新约有几个地方是讲到天开了，大家还记得吗？啊？斯提凡，感谢主。斯提凡是早期教会的一个传道人，一个服侍主的人。 但受的迫害极大，人们诬告他，诬告他。斯蒂凡讲了一篇很完美的道，把旧约一直讲到新约，讲完之后大家都鼓掌，有没有人鼓掌？没有人鼓掌。他讲完之后，大家用石头打死他。他打他的时候，你知道，他殉道之前，他有个很度量很大，他父啊，主啊，你赦免他们，他效法基督，因为他说他不知道。结果上帝打开天门，天开了，他看到什么？弟兄姐妹，他看到什么？看到人子站在哪儿？宝座的右边。好，感谢主。周围环境非常的黑暗，非常的黑暗，那些人都要用石头砸死他。这个石头是一种刑法，今天在伊朗伊拉克还用石头，这个石头刑哈，要砸死人，很残忍的一种刑法。但他为了主的缘故，他愿意。所以当天门打开的时候，他看到天上荣耀景象的时候，他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天门打开了，他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安慰的。新约当中还有哪些经文在讲到天开了？大家还记得吗？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嗯，启示录啊，启示录里面有好几处啊。有一次天门打开，第四章，看到天开了，天上有敬拜。那后面还讲到天打开的时候，天上的圣殿的门又打开了。那有这么几处。老约翰当时是被掳到巴摩海岛。是为主被流放啊，在巴摩海岛的时候很孤单呢，罗马人在统治一切。但上帝打开天门的时候，他看到天上的敬拜，他的心得到极大的鼓励，极大的安慰。要看周围，周围都是波浪，因为他是流放一个孤岛啊，周围都是海浪，没有亲人，跟外面也没有什么信息来往，多么的孤单。但是神打开天门让他看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的许多时刻，我们为什么要仰望耶稣？为什么仰望主？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是意想不到的事情都会发生。你的工作，你的家庭，跟人相处的问题，就像波浪一样。但让我们仰望神的时候，神如果怜悯我们，他实在是能开我们的眼睛。我常常想，世上有什么样的东西比这个荣耀的景象更能安慰人呢？工作的成就吗？儿女的成就吗？事工的辉煌吗？这些东西有的时候让我们很开心，很喜乐，但没有一种喜乐比你看到那荣耀的宝座。这是为什么上帝的儿女，你的心永远向往那个上面，那个上面，那个永恒，那个日光之上的永恒，我们向往这个。因为这个世界慢慢都会过去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不是消极，也是让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不是永恒的，都不是永恒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哈，上帝有这样怜悯我们，打开天门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感谢主。哦，原来上帝的世界是何等的荣美。好，让我们知道天开以后，下面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门开了。说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门开了。为什么天门开了？是因为上帝的安慰鼓励耶稣基督吗？不是的。这儿天开了，跟前面那几个天开了意思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儿有一个事情告诉你，有圣灵如鸽子来降下。在其他的经文里头没有这句话，圣灵如鸽子降下。只有这儿天开的时候，圣灵如鸽子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这天门开始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天和人之间的拦阻就没有了。你知道这个中国有个皇帝哈，以前宣教士把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他听到了福音，他写下了关于耶稣基督的一些诗句，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知道，他怎么说？说天门久未出人闭，福禄全凭圣旨通。就神人之间本来是相通的，但是亚当夏娃堕落了，天门被关闭了，神人之间没有路了。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流浪，也不知道家在哪儿，这样周围都没有路可走了，我们去哪儿？ 但是福禄全凭圣旨通，耶稣基督来了，打开这个天门，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回到父那里去。所以这天开了是告诉我们，上帝和我们人之间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和好了，可以交通了，有通道了，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思想耶稣的时候，你要常常你的心要进到神的话语里头，让神的话语，让这里面的 image 来喂养我们的灵。但不仅仅如此，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头有路，但这儿说了另外一个问题，圣灵如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哦，弟兄姐妹，圣灵如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圣经中讲圣灵如鸽子有几节经文，大家还记得吗？有几节经文，有几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只有这里讲的，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你看到鸽子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当我想到格子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啊，和平鸽啊，和平，还想到什么？啊，想到格子的时候是什么？温顺，还有呢？还有什么？圣洁，圣洁，和平，温顺，讲到格子。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只有这个地方讲到圣灵像格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你知道，在英国牛津大学有一个教堂。啊，那个叫 Lincoln College， 他的那个 window 是彩色玻璃上面，讲到以利沙的时候，讲以利沙的肩膀上站了一个格子哈，这个格子呢是两个头的，你知道为什么格子有两个头？为什么？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也是以利沙跟以利亚讲过一句话，什么话？哦，感谢主哈，你感动以利亚的灵怎么样？下边感动，所以上面格子是双头的，你知道，就格子是代表圣灵。那格子让我们想到什么？在旧约里头，你献祭，我们中国人一想到格子想不到什么东西，是不是？但是犹太人一看就知道格子代表什么？献祭，献祭，祭物啊！你到圣殿去敬拜神，你要带东西的，带什么？有些人会带牛，有些人会带羊。但所有的人都能献得起的东西是什么？是鸽子。耶稣基督降生之后第八天，他们去圣殿举行这个礼的时候，玛利亚献什么？啊，鸽子，斑鸠和鸽子。所以看到鸽子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祭物。所以耶稣从水里上来以后，圣灵如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这是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用洗礼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他要成为祭物，成为祭物。在旧约里头，大祭司啊，成为祭司的时候要三洗，你读这个出埃及记29章啊，大祭司一定要经过三洗。第一洗是什么？水洗。这大祭司亚伦要水把大祭司亚伦要洗得干净，然后穿上各种圣袍。那第二步是什么？油洗，用油来膏抹他。那第三步是什么？血洗，用血喷在他的身上，沾他的耳垂和他的脚的大脚趾大拇指，让他表示他一步一步的被神洁净，一步一步的成圣。那耶稣在这儿经过水洗，刚才讲了，就是我们罪人认同，他不仅仅是我们大祭司，他把自己当成祭物献在神的面前。这是为什么圣灵要降临在他身上，一个格子降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进到主的话语里头，上帝的灵就是他的话语在我们里头不断的更新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知道主的话语。耶稣受洗是向众人宣告他就是要来的那位大君王，耶稣就是洗礼告诉我们他与罪人认同，进入罪的深处，承担人的罪，洁净人的罪。 耶稣基督洗礼告诉我们，他是大祭司，把自己献为祭，从而开通神人之间的道路，成就对我们的救恩。反正我们人类活在世上真的没有指望。今年是2012年，你知道很多人在传这个世界末日到了，还有多少天多少天，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天，很多人是惶惶不可终日啊，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在哪儿，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在哪儿，对未来根本就没有一个把握。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手中，我们的命运在他手中，我们的家在他手中，我们的明天在他手中。所以我们心中为什么平稳安静？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他从高天降杯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受死，好叫我们这些该死的人可以分享他的永生，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救恩，弟兄姐妹，承担我们的罪，败坏一切掌实权的魔鬼，好像我们正式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女儿。我们感谢主，我们是神的孩子。那最后还有一句话，第17节，我们一起读来。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哎，弟兄姐妹，我刚才说了，洗礼这件事情本身是极为奥秘。圣子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那不仅圣灵降临，天父说话了。在圣经当中，天父说话的场合很少很少，那这儿是一处。主天父讲什么？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在登山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话语，是不是？这句话讲什么？就耶稣基督的工作是三位一体神的工作，是上帝的永恒定命，上帝的永恒计划，上帝给我们所定的一个拯救之道。所以你看到主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圣父的工作全在这儿出现。有人问你说，我不相信三位一体，因为三位一体这个字中间圣经中没有，你去看一看啊，耶和华见证人会就会跟你这样争论，所以你不要相信这些话。所以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啊，圣父、圣子、圣灵，这是上帝的定命。他为什么讲这两句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如果我们读经哈，这两句话其实在旧约当中也回应旧约当中的话，所以上帝的话从来不是矛盾的，自相矛盾的。在旧约里头就有这样的话，这是在诗篇第2章第7节，那就是讲你是我的儿子。然后呢，在以赛亚书42章第1节，那儿讲到那个受苦的仆人是耶和华所喜悦的。就这样的话是回应整个旧约的话，这个两句话分别是代表两件事情。这是我的爱子，是表明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基督的位格。如果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连耶稣基督的位格他的身份都不清楚的话，我们实在是个一群可怜的人。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救主是谁，我们连我们的救主都不知道，我们怎么去爱他和渴慕他和仰望他。所以说这是我的爱子，这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上帝，子上帝。我们感谢主，所以这是我的儿子，这是第一句话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不是一个一般的先知、一般的道德教师、一般的好人、一般的表率，不，他是上帝的儿子。之所以上帝的儿子，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能救我们。我很尊重很多伟大的人物，包括孔子、老子，但他们不是救世主，因为他不是上帝的儿子。他们跟我们一样，他们有人的局限、人的罪恶。那第二句话，我所喜悦的，这是讲什么？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是讲到受苦的仆人，这个受苦的仆人一直讲到以赛亚书53章，这是讲到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讲到上帝的受膏者在地上的工作。所以这两句话前面是讲基督的身份，后面是讲基督的工作。我今天讲的这个信息哈，可能花很多弟兄姐妹脑这个脑细胞去思想。我们仰望主，巴不得这些身上的话语常常在我们的里头啊。 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到世上来的道路是什么？受苦仆人的道路。所以基督从他一降生一生息就预先表明他走的路是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到世上他的目标是极为清楚毫不含糊的，他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钉别人十字架的人，第二种人是被钉的人。我有时跟人讲这个话，有人说不不不对，你讲错了，因为还有第三种人，既钉别人十字架又自己被别人钉的人。我说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基督徒全人类大概都是这样的人，只有耶稣不一样，他从来不钉人十字架，他是唯一无罪被钉十字架的那一位。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跟我们的配偶相处的时候，我们钉他十字架，他们也钉我们十字架，是不是？在你跟单位同事的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你钉他十字架，他也钉你十字架，是不是？彼此彼此嘛，我们罪人就是这种生活。但只有耶稣基督，他没有钉任何人的十字架，他是唯一绝对圣洁的，却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他选择的道路，只有这样才拯救我们这些活在罪中的人，被罪恶死亡所捆绑的人。哦，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我们的神，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受洗，为我们上十字架。这是天父的心意，这是天父的计划，这是天父为我们预备的救恩。那我今天讲了这么多，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帮助呢？我想我仅仅提三点呢。第一点，当我们思想神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是何等的降卑，无罪的，居然替我们成为罪，不需要受洗的，他要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要受洗，与我们这些罪人认同。他不是因为自己的圣洁，要逃避这个罪恶的世界。第二，感谢神，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罪人当中，承担我们的破碎，我们的不义，我们的不义，好让他的义在我们身上来显明出来。第三个，我们效法主走十字架的道路。成圣的道路是一条相当长的道路，一生要走的道路。当我们越来越明白主心意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能背十字架，跟随主，效法他，与他同行。那让我们极大的喜乐，极大的满足，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满足，成为我们的喜乐。我们就像斯蒂凡，包括每个人都有斯蒂凡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不是说为他殉道，不是哈，就是看到天门开了，那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甜蜜，那是我们向往的。也许今生我们也看到天开了，但是将来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我们就要面对面的看见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主，我们活在这上是一群有指望的百姓，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指望，我们是他的见证人，我们应当见证他。所以让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仰望主，我们仰望我们的主为我们成就的是个什么样的事工，仰望他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好像我们越来越像基督，好像基督的荣耀透过我们来彰显出来，真正成为一个小基督啊，属基督的人，来彰显他的生命。谢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在众人中选召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名，成为你的百姓。主，让我们把你的名真正的高举起来，让我们这些做百姓的真正效法你，与你同行，让你的名引着我们得荣耀得高举。主，你是主权的神，万有在你的掌管当中，每一样事情不在你掌管之内。主啊，你是我们的安慰，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的力量，也你是我们的喜乐。主啊，你让我们的心智更加坚定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常常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主啊，让我们仰望思想你的时候，愿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常常浇灌在我们的里头，来喂养我们的灵，好像我们对你的仰望是实在的，是真实的，而不是空洞的。亲爱的主，你不断地改变我们的心智，不断地让我们的里头渐渐被你圣灵所更新。主啊，愿你的道，愿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被彰显出来， 主啊，这一群人都是你爱的，叫他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按照你的名来被召的。主啊，让我们一生一定心智与你同行，让我们活出你的爱，主啊，活出你的见证，好像荣耀会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预备自己警醒等候。主啊，当你来的时候，我们得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你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因为你的怜悯和恩典临到了我们。主啊，愿我们一生为你活着，一生来荣耀你，一生来见证你的名，一生明白你的旨意，寻求你的旨意，好好叫我们遵行你的旨意。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让我们唱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你的名是配得尊崇的，你的名是配得尊崇的。愿主的名得高举，谢谢主安慰你的百姓，坚固你的百姓，让你的百姓真的如明灯照耀，好像这个黑暗的世界知道耶稣基督是这世界的光。谢谢主，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